我们把这一段事情啊，把它认识清楚。而后，我们的修学就不会迷失方向了，不会把目标给搞错了。这几句话很重要。那么六祖讲但用此心，你晓得了，用什么心？用的是两边不着，中道不存，这就是用真心。用真心是样样明了，正如同佛在《金刚经》给我们讲的，不取于相，如如不动。不取于相是禅，如如不动是定啊。这叫真正的修禅定。不取于相是慧，如如不动啊是福，福慧双修啊。定慧等运，那怎么不成佛呢？就是佛嘛，所以叫只了成佛啊。成佛不难呐、啊，你不用这个心，你还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你落在邪见；或者呢，这不起心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落在无明。这就是不善用心啊！你所用的是妄想心，你没有用本来清净的真心，没有用。本来清净的真心，跟诸位说，是本有的。而分别的妄心是本来无的。啊，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头尤其说得好：“本觉本有啊。”不觉本无。六祖告诉我们要用本有的本觉，就是直了成佛，直接了当，你就是佛。如果你要用本来没有的不觉妄心，那就叫生死凡夫啊。佛经里面常称之为可怜悯者，就是指这些人。我们再看这下面，那么底下这一段呢，是讲啊六祖自己叙说他得法经过啊，就是这一段呢，可以说他老人家现身说法啊。前面讲的这个原理真正是成佛的原理，开悟的原理原则啊，明心见性，净土人家修理业心不乱的原理原则。如果诸位在这几句话当中 啊，我们套一句古人说的话，眼下大悟，那你就成佛作主了。也用不着六祖做出这个样子来给我们看了。不悟，前面是发舌，这个做证明啊，说明他自己怎么开悟，他自己就是会用这个心啊，叙说他自己得法的经过，提供我们做一个参考啊，做个样子给我们看看。那么这是第三段，我们把这一段的文先念一念。善知识，且听慧能行有得法思义。行就是形状，有是根有，换一句话就是他修行啊，得法，也就是证得一心，证得菩提自信，这些事啊，这些意义，这一句话就说明他要把他自己修行正果这个样子啊示现出来给我们做一个榜样，能严父，严父是称父亲，母亲称为慈母，一般总是父亲比较严，母亲比较慈。说本观范阳，左江流于岭南，做新州百姓，父慈生不幸，父又早亡，老母孤已，移来南海，艰辛贫乏，于是卖柴，时有一客卖柴，时令送至客店，客收取，能得钱，却出门外见一客诵经，能一闻经云，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心即开悟。遂问客诵何经，客曰金刚经。复问从何所来持此经典，客云我从齐州黄梅县东禅寺来，其寺是五祖忍大师在彼主化，门人一千有余，我到彼中礼拜，听受此经，大师常劝僧俗但持金刚经，即自见性，这了成佛。能闻说续习有缘，乃蒙一客取银十两，于能另充老母一两，叫便往黄梅礼拜五祖。到这里是一段啊，那么这是第三段。那么这一段呢，里面讲的有很多地方啊，也就是地理，这些地理的位置我们要在此地我用个略图把它表示出来啊。我们先呢了解这个位置啊， 我们先来解释这个啊。这个梵阳啊，这是它的祖籍啊。那么我们晓得在唐朝啊，藩镇里面有范阳节度使啊，唐朝这个节度使只有十个啊。那么这个地区啊范围很大啊，这是唐朝的郡名。那么它这个地方呢，包括了现在的北平、大兴、宛平、昌平、房山、宝坻啊等县之地，啊，这个范围是相当之大，啊，相当之大，啊，在唐朝这个时候啊，就叫做范阳郡，他这个节度使所住的地方呢，就是北平，啊，就是现在的北平。那么好像从前呢，这个啊，好像是袁了凡吧，曾经做过宝坻县的知县啊。那么这是在中国的北方啊，六祖叙说他的祖籍在范阳，左将啊。是降级，大概总是得罪了朝廷这些大官啊，得罪他们，于是乎他们把他贬啊，就是把他流放啊，把他放到岭南去做一个小小的边防的，这个岭南是没有开化的地方啊，没有开化的地方啊，现在的广州东北方啊，就是北东啊，一共有十余县之地啊。那么在那个时候称之为岭南，就是武陵之南啊。新州啊，是现在的广东新兴县，南海啊，是现在的广东的南海县。这个地理位置啊，我们在这个图里面跟诸位标示出来啊，大家请看这个图啊。那么这是我们将来会讲到的，嗯，这个地方呢，嗯，啊，这是曲江啊。那么南华寺啊，就是曹溪宝林寺，就在曲江附近啊，大概有五六十里的地方啊。那么广州在曲江下来呢，这里是广州啊。岭南呢，就是这一块地方啊，这一块地方有十几个县呢，这都称之为岭南啊，武岭之南啊，称为岭南是在这个地方。这个新兴呢，就是新州啊，他是他的一家人呢，是从这个啊北方啊，也就是范阳郡啊，流放到岭南新州啊，流放到这个地方。那么根据大师在此地跟我们说呢，他自己啊很不幸啊，那么父亲当然是把他贬放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在唐朝这个时候几乎都没有开花啊，是边疆文化落后的地区啊，在那个时候大概都是一些罪犯呢，朝廷里头把他流放在这个地方 啊，凡是得罪朝廷的，得罪这个朝廷当权派的这些人啊，几乎都要遭这个难，啊，流放在这个地方。那么当然是心情也不好，啊，水土也不服，所以没有多久啊，他父亲死了。死了之后，在家里啊，生活就非常困苦了，啊，由新兴啊，就迁到南海。南海这个地方离广州很近，啊，这是迁移来南海，迁移到南海来。那么在南海这个地方呢，就靠啊卖柴过日子，啊，这个卖柴是相当辛苦的一个工作，啊，相当辛苦。在现在都市里面我们已经看不到了，不但在都市里看不到啊，大概在台湾呢乡村里面也看不到了，也看不到卖柴的了。我在童年啊念这个小学初中的时候，在大陆上这个城市里面呢还有看有卖柴的，啊，大概都乡下人，啊，清早起来上山上去啊砍柴火，啊，砍好之后挑到城市里面来卖，柴卖掉了，拿了这个钱再买一点米，买一点粮食回家过日子，非常的清苦。啊，现在经济繁荣了，生活水准提高了，家家用瓦斯用电，啊，不再烧柴了。那么说这个时候啊，有一个客人买了他的柴，啊，买了他的一担柴啊，就告诉他叫他送到客店里面去，啊，送到店里面去。那么客人把这个柴收去了，啊，付了他的钱了。那么他出了这个店家的门。那么他在出门的时候啊，就看见到啊，有一个客人呢在念经。啊，有个客人在念经。慧能大师平素啊，心地就清净，更因为心地清净，所以前面讲的但用此心呢，他用清净心，所以他一听这个客人念这个金刚经啊，他听的是什么呢？哎，刚听的就客人在念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这一听啊就开悟了。金刚经我们天天念，常常外面有讲的，那么你也常听常念，你为什么不开悟呢？啊，他是很偶然的听人家什么一念就开悟了。记住前面讲但用此心呢直了成佛，我们天天念天天听，我们用心跟六祖用的不是一个心，所以开不了悟啊。如果我们也会用常住真心，哪有不开悟的道理呢？这一点希望我们要好好的记住。啊，这个图里面的位置希望大家要仔细的看看，得有个印象。为什么呢？到后来 六祖大师逃难的时候，得法之后逃难了，隐居在淮寺之间，啊，淮极在什么地方，四会在什么地方，这个地方位置都给诸位标出来了，啊，四会在这个地方，离广州不远，淮极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是广东广西的交界线，啊，此地过去一点点，这边就是广西了。这是广东，啊，那么香港的位置在这个地方，啊，广九铁路是这样一个弧形，啊，到广州，啊，那么这个粤汉铁路呢，从广州到这个汉口，啊，这条铁路啊，通过曲江，啊，曲江在过去呢就是湖南了，啊，曲江过去湖南。啊，所以曲江是广东跟湖南交界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相当重要啊，形势很重要，自古以来啊，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啊，这是个关口啊。那么这一边呢，这是岭南，岭南过去这一边呢是这个江西啊，是江西，这个这一边呢在这福建啊，那么这香港诸位晓得。这一边呢就是中国的南海啊，东海南海啊，那么这是概略的这个地理位置图啊，我们把它记清楚，到后面所讲经啊，我们就有会有一个概略的印象了。那么他这个一天就开悟了，这是非常难得啊。于是乎祖师啊就问这个客人啊，哎，请教啊，你念的是什么经啊，啊，那么这时候他是很年轻的啊，才二十几岁的。那么这个客人就说，我念的是金刚经啊。金刚经在我们中国很出名啊，佛教的经典很多，但是金刚经的知名度最高，没有人不晓得金刚经的啊，一切经里头金刚经知名度摆在第一啊。为什么它有这么大的名气呢？啊，家喻户晓呢，实在说这是五祖给六祖啊提倡的啊，这部经实实在好，言简意赅，非常适合中国人的口味。中国人就怕麻烦，哎，最好是很简单，简单怎么样呢？义理啊，就是佛法的理论、方法、境界。又能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这个文字又少，啊，我们中国人就欢迎这一类的经典，啊，所以说念的人非常多，不但学佛，无论你学哪一宗哪一派，没有不读《金刚经》的，啊，那么我们这个经讲完之后，啊，我们现在呀正在。录制《金刚经》的录影带啊，那么诸位是读了《六祖坛经》，再来读《金刚经》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程序啊。以《坛经》做基础，进入到《金刚经》，不难理解经中的意趣。那么祖师又问他了，你从什么地方来啊，你这个客人好像不是此地人啊，啊，从哪里来啊，啊，你每一天在这里受持这个经典啊。客人就说了，我从啊齐州啊黄梅东禅寺来的。齐州是现在啊湖北的地方啊，诸位请看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在湖北， 现在呢还叫齐州啊，现在还叫齐州。那么我把这个图也简单的啊画在这个地方啊，齐州啊，齐州，今湖北省齐州县啊，在这个地方，靠在长江的边上啊，这是湖北。那么这个地区啊，是湖北，这边是安徽，这边是江西，三省交界的处所啊，三省交界的处所。这个太湖啊，就是安徽的，这个界限就在此地。啊，界限在此地。九江呢，这是江西了。啊，这个地方呢，这是湖北。啊，所以是三省交界之处。黄梅县在此地。啊，黄梅县在此地。啊，所以呀、啊，在这个地理位置上是太湖、齐州、九江，这是个三角形。三角形。哎，它在三角形的当中啊，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龙湖，大概这边还有一条水路啊，通长江啊。那么我们就不晓得他离开黄梅的时候啊，是从这个路线呢，还是从这个路线？我想可能从这个路线，这里因为有一条水，有一条溪啊，因为他是坐那个小船呢，五祖送他的时候，可能是由这个地方到广济，由广济到九江，因为这个路啊都不远，所以祖师送他到九江啊，就是五祖送他时候。那么这是后面我们会看到啊，这个地理位置图我们也把它记清楚啊，把它记清楚。这是湖北这个地方，那么它是从东禅寺来的。东禅寺在黄梅县西南方一里，所以我这个图画在这里啊，啊，这个江西底下是庐山啊，啊，在这个地方啊，这是黄梅，上面是北方，这是东方，这是南方，这是西方，这是西南方一里，就是城外一里，距离城很近啊，不太远。这个地方有个寺庙，就是东禅寺啊，就是东禅寺。弘忍大师啊，就是五祖啊，他俗家姓周，他就是黄梅人啊，就是黄梅人。主化了，主持教化啊，主持教化的意思啊。那么地理位置的位置啊，我们了解之后了，我把这个经文呢跟诸位晓一晓啊。那么这一座寺院就是禅宗五祖弘忍大师住持教学的道场。主化，这个化的意思很深啊，教是教学，是教育，教学教育的目的都是在变化气质。我们中国古人常说读书志在变化气质啊，这是读圣贤书的目的。读佛书更是如此，接受佛法的教育，接受佛法的教学，目的是要化繁为圣，化欲为智，化 烦恼为菩提，化生死为涅槃。那我们的这个学佛的目标就达到了啊。所以通常我们讲教化不受教育啊，因为教育只是手段，没有目的。说教化呢，连手段到目的呀都包括了啊。六祖这个五祖大师在那边化道一方啊，作为这一方的清教师，门人呢一千有余。诸位要晓得，门人就是学生啊，大师会下的学生有一千多人，这些学生都是长随大师修学的啊。就像我们佛经里面呢，这个六种成就里头常常看到啊，1250人聚啊，那个1250人聚是佛的长随众啊，来来往往来请教的那人数不定啊，所以不能够列入。如果说包括每一天都有客人来拜访，都有人来请教啊，人数不等，这个道场总有啊2-3千人啊，所以叫流水众啊，啊那个人数不少啊。我到彼中礼拜啊，他也有这个因缘啊，曾经到过华美听过五祖讲经说法啊，参与过这个法会啊，所以到这个地方礼拜，这个礼拜呢就是有皈依的意思，他在那曾经皈依过五祖啊，就是拜五祖为老师啊，在那边学过啊，听受此经啊，听是听讲啊，受是什么呢？受是啊，接受了。听讲是明理，接受啊是依照这个理论方法来修行啊，所以受教有受持的意思啊，有依教奉行的意思在。大师啊常常劝僧俗啊，你出家也好，在家也好，如果你要是认真的学佛，要想认真的修行，祖师告诉人说，但持《金刚经》啊，不必麻烦。佛教经论呢，浩如烟海呀，博大精深，往往叫人啊望洋兴叹呐。啊，这么多经典，我从哪里入门呢？啊，过去这个世俗间人常说，这是看到25死，这一部25死啊，都不晓得从哪里读起。25死也不过是2000多卷呢。佛教的经典差不多是10倍的25死啊，我们今天在台湾看到的《中华大藏经》啊，10倍的25死，你从哪里下手？祖师给我们指出一条捷径啊，但 持金刚经啊，即自见性，治了成佛。啊，这个话说起来是太简单了，不必再搞别的了。啊，只要在这一部经上下功夫，真正把金刚般若波罗蜜的道理透彻了，明白了，依照这个原理原则来修行。金刚经虽然五千言，由如来果地里面的境界，但是理论方法境界全都说得明明白白。啊，所以这一部经典只要你能够这个持，就是依教奉行，啊，就能够达到见性成佛的效果。啊，见性成佛教学或者教育的功效达到了究竟圆满。啊，所以说即自见性得了成佛。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一部经典的重要性。啊，五祖六子六祖在世的时候极力提倡，啊，也真正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啊，佛法再好的经论，啊，最契合时人的这些经典，如果没有人提倡，没有人宣传，没有人弘扬，对众生还是没有实际的功德利益。啊，所以古人常说啊，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啊，这两句话有深刻的意义。我们生长在末法时代的今天，又遇到整个世界动乱不安，物质繁荣进步，繁贤师道德坠落，人心糜烂，在这样的时代当中，正是像欧阳大师所说的，啊，佛法是今时之必须啊。挽救这个社会，充实众生的精神生活，解除他们的忧悲苦闷，带给他们真正幸福美满快乐的生活。除了佛法之外，可以说已经没有东西能够代替了。啊，所以我在此地普遍地劝勉诸位同修，你们今天得到这个引带，看过这个节目，都是佛法有缘之人。啊，不管我们是有没有见过面，没有见过面，我们在电视荧幕画片上也见了面了，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啊，依照《金刚经》是释迦牟尼佛的开始， 南京六祖大师的开始啊，依照这个经典来修行，来弘扬，来广大，自利利他，使今日佛门弟子最大的责任，无论什么障碍，只要自己不取于相，如如不动，什么样的魔障啊，也障碍不了啊！啊，最怕自己着相，着相心动，那就上了魔的当了啊，自己心就乱了。啊，刚才在表姐里头告诉诸位的，我们修的是觉，修的是佛，不要把这个目标失去了。一切的顺利境界，就是我们修行的场所啊。所以我在讲华严的时候，讲清凉大师的开示八个字特别提出来，我们前一次也曾经给诸位提到过啊，脱法进修啊，脱也就是依的意思啊，依靠遵守理论与方法来进修啊，依人正如世间人各种性情都不一样啊，有善有恶，有良有秀，在这种复杂的社会环境人事环境里面去磨练，练什么呢？练如如不动，练不取于相啊，这个练不取于相就是修禅，练如如不动就是修定。所以禅定是在人事环境里面去修定，而不是盘腿面壁。这一点六祖大师在本经教授坐禅这一章说得非常详细啊。那么这一点我们要晓得啊，我们要特别记住啊。那么慧能大师啊，听了客人呢这一番话之后，诸位要晓得这个经典里面所记载的都是最简单的最扼要的啊，当时谈话哪有那么简单的啊，哪有这么容易啊，嘿，就被那个那些客人呢都动了心了，哪有那么简单的啊，必定是他听客人讲这个经，听念这个经，念的时候他听很有味道，他一定把这个经里面的意思讲解给大家听啊。你们诸位想想是不是这种情形啊？这些大众听了他讲解，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必定都吃了一惊啊，都佩服的五体投地啊。所以啊，这才是与这些客人有缘呐 啊。当中就有一个客人马上很慷慨的拿了十两银子，你们注意一下，他十两银子他就卖柴，他 他要卖多少年的柴才能够卖出十两银子啊？啊，一担柴只几个钱而已啊，几个铜钱呐、啊。做小本生意，有个四五两银子，就可以开个小店了。做小本生意，十两银子是相当大的一个数目。你想想看的时候，当时这个客人这么慷慨，拿出这么多钱给他做安家费，劝他到黄梅去立足。换句话说，一定是听了他的议论啊，听了他的议论，对他了佩服的五体投地啊，背脊赞叹啊，古人对于人才的发掘，对于人才的培植爱护，可以说我们今时之人是比不上的啊！一经发现，马上就大力的支援，劝他去。他一定说：“我很困难呢、啊，我一天不卖柴，我的老母生活就成问题啊！母亲年岁大了，单单有钱养活不行啊，还要照顾啊！啊，所以像这些人。”都不必写的，一提到的我们都联想到了，那么这些人一定答应，你的母亲由我们照顾，由我们来供养，哎，你呀放心前去就好了。这才叫续习